家好，欢迎收听混童话广播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童话叫《月光衬衣》，作者李文霄。从前有个法力很小的巫婆，她年纪也小，所以财产也少，只有一座尖尖的小楼供她居住。小楼外面也没有茂密幽深的花园和树丛，只有一小片草坪。但是小巫婆并不气馁，她终日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，努力锻炼法力，以便能多多地捉到那些美丽能干的公主。一般的巫婆手头上都有很多被抓来的公主，有的巫婆法力很大，能捉到好多好多公主。白天，巫婆让这些公主洗衣服、做饭、擦窗户、种草药、卖草药、砍柴；晚上，就随意把她们变成任何东西，以免她们逃跑。女巫会把公主们变成小鱼、小虾，甚至耗子和蚂蚁，有时候还把她们变成拖鞋穿。这真是骇人听闻。但是我们这位法力很小的年轻巫婆只捉到过一个公主，还是一个笨公主。原来巫婆们为了捉到公主，每天都要在自己的秘密魔法屋里飞快地转365圈，卷起一阵强大的龙卷风，把公主们吸到自己的城堡。但是这个小巫婆脚腕处的骨头伤得不好，还爱晕车，转着转着脚下就发软，还经常会摔倒，常常花一天功夫也转不了多少圈。别的巫婆五分钟就能转365圈，小巫婆50个小时也转不了这么多，因此她总是卷不起狂风，抓不到公主。但是有一天，他在脚脖上贴了起正藏药的膏药，又吃了晕车丸，锲而不舍地从早晨转到傍晚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总算转够了365个圈。霎时间，一阵狂风吹过，魔法屋的天窗里就掉进了一个笨公主。她狠狠地掉在地板上，却既没有哭，也没有喊疼，更没有像其他公主那样立即开始唱哀伤的牢笼咏叹调。这是浪漫的公主们当中相当流行的一首歌。这个笨公主既不会干家务，也不会卖草药，午饭还吃得很多，吃完了午饭还要喝点甜酒，喝完了甜酒还要午睡，睡觉还打呼噜。但是小巫婆一点儿也不介意，这毕竟是她有生以来捉到的第一个公主呀。虽然笨一点，但还是货真价实的公主。小巫婆把这个公主左看右看，真是喜欢得不得了。可是到了傍晚，突然有人来敲小巫婆的门了。小巫婆一看，门外不是别人，正是方圆十里以内唯一的一位国王，来寻找他失踪的女儿了。小巫婆赶紧把笨公主藏进了地窖里，然后捏起嗓子对国王说：
陛下，很抱歉，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，请回去吧。
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掐起腰，学着有名气的巫婆那样摆出些神气的表情来。国王用忧郁的神情看着小巫婆，缓缓说道：
亲爱的邻居，我们彼此都很清楚，我是方圆十里之内唯一一个算是有座小王宫的人，而您女士也是这里唯一一个女巫。我们做邻居很久了，我也自以为很熟悉您， 但是我很遗憾，没有想到这回您也会刮龙卷风了，因此没能把我的女儿看好。
我一向都会玩龙卷风的。
小巫婆抗议说，
那简直是小菜一碟。
好吧，女士，我很感激您一直以来作为巫婆的所有善行，不过您还是让我见见我的女儿吧。
这里没有您的女儿，不信请进来看看。
小巫婆一边狡猾地把国王让进屋子，一边说，
我去地窖给您拿酒。
她飞快地跑到地窖，对藏在那里的笨公主下咒说，
老天在上，让我把你变成一株草，长在我家的草坪上，和其他小草一个样。
公主变成了一根草，于是国王什么也没找到，只好回家。临走前，
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提醒您，我的女儿非常笨拙，还请您多多照顾吧。
国王离开后，小巫婆伤心极了，因为她只有这么一个公主，还得按照其他女巫的惯例，每天晚上把笨公主变成小草。这么一来，吃过晚饭可就没有人陪她聊天打牌了。第二天，小巫婆就带着笨公主到处去炫耀。她走访了平时看不起她的每一个女巫，炫耀自己新捉到的公主。现在聊天时，她也可以加入其他女巫关于公主的话题了。当别的女巫问，你们晚上一般把捉到的公主变成什么的时候，他也终于可以一边喝茶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，
也没什么，就是草呀什么的，都是些寻常东西。
但是由于他只有这么一个笨公主，所以每次别人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，
就是草呀什么的，都是些寻常东西。
时间一久，大家就都知道了，他其实只捉到了一个公主，一个只变成草的公主。于是他们就不叫小女巫原来的名字了，而是给她起了一个新名字，叫草女巫。只要小女巫一带着她的笨公主出现，其他女巫就笑着说，
瞧，草女巫又带着她的草来了。
渐渐的，其他女巫还发现这个公主似乎很笨，被捉到的公主一般都举止谨慎，眼神忧郁，这个笨公主却每天大大咧咧，满不在乎地跟着小女巫到处串门子，毫无顾忌地吃茶点打饱嗝搔痒痒，小女巫都不加以制止。一位女巫试探着问小女巫，
你的公主白天都干些什么？她一定把你服侍得很好吧？
我的公主干很多活呢，白天她要挖掉一座山，接着要开凿一条河，然后动工盖我的花园亭台，打夯打得震天响。
别的女巫都很惊讶，心想，这个公主笨模笨样，倒不少力气呢，和那些娇生惯养的公主还真是不同。殊不知，小巫婆说的挖一座山，是指笨公主每天都要吃堆成小山那么多的佳肴；开凿一条河，是说她每天都要开一瓶甜酒；盖花园，是说笨公主吃喝完了就要盖被子睡觉；打鼾震天响，则是打呼噜。总之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们的小女巫和笨公主一直都过着很满意的生活。有一天，小巫婆从老巫婆那里吃茶点回来， 兴高采烈地告诉笨公主，
我得到了一件新的白衬衣，你看它是不是比亚麻要白，比棉花要白？
笨公主左瞅右瞅，
哦，是的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白的衬衣，
因为它是用一种虫子亲手做的。哦，老天，我想最厉害的魔法也不过如此，这魔法居然能指挥虫子织布做衬衣，还是这么白的衬衣，你看它是不是在闪光？哎呀天哪，这魔法一定是连太阳光和月光也能织进去。
哦，是的，
笨公主擦擦鼻子说，
我想那种虫子大概是叫蚕。
蚕？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古怪的名字，世界上没有的东西你不要胡编乱造，亲爱的，别人会笑话你的。
哦，是的，有这么一种虫子的，叫蚕的虫子。
笨公主坚持说，
亲爱的，注意你的言行，不要蔑视魔法，当别人叫你笨蛋的时候，我总是维护你的，为此你不应该和我顶嘴。
好吧，
小巫婆把衬衣交给笨公主，
现在去把它洗一下，再晒干放好。
好的。
笨公主把衬衣搭在胳膊上就走开了。下午的时候，小巫婆来到院子里散步，看见白衬衣挂在晾衣绳上，趁着碧蓝的天空，心里十分得意。她足足在院子里转了十个圈才离开。但是傍晚的时候，笨公主突然来到小巫婆面前，
衬衣变了。
什么？
它变了，变小了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魔法。
笨公主拿起刚从院子里收回来的衬衣展示给小巫婆看，小巫婆吃惊地发现衬衣足足小了两个尺码。
啊，有人在捣鬼，嫉妒我得到这件衬衣的巫婆太多了，他们对我的白衬衣施了魔法。
小巫婆捂着脸哭了起来，
他们一定是用了蜘蛛丝魔法，可是我还没有学会怎么操纵蜘蛛。哦，我刚刚学会操纵蚂蚁。
笨公主不知道怎么安慰小巫婆，就默默地走开了。笨公主来到林子里，采起蘑菇来。她想到小巫婆最爱喝蘑菇汤了，也许喝了蘑菇汤可以弥补衬衣变小的忧伤。但是当她端着蘑菇汤来到小巫婆卧室门前的时候，小巫婆拒绝开门，拒绝吃晚餐。笨公主觉得很难过，她想，也许是自己把衬衣洗坏了，根本不是别的巫婆在捣乱。因为这里是穷乡僻壤，小巫婆穿得也很寒酸，别的富饶地区的巫婆穿金戴银，不会因为一件衬衣就嫉妒地发疯要下此毒手。她虽然生性愚钝，但这一点还是能看得出来。笨公主想到这里，就拿起衬衣到村里去询问年长的妇人，看衬衣到底出了什么样的毛病。一位聪明的妇人看了衬衣以后说，
啊，没什么，它缩水了。蚕丝衬衣一般是不会缩水的，但是这件衬衣在编织的时候同时把月光也编织进去了，所以把它放在日光下晒干的话，月光就会融化进水里跟着跑掉，衬衣就缩水变小了。
那我该怎么办呢？
你在夜里舀一桶水放在月光下，把衬衣沾湿，然后用这个熨斗熨开它就好了。
聪明的妇人说着，拿起一个铁熨斗交给笨公主。笨公主道了谢，轻手轻脚地回到小巫婆的城堡。她发现小巫婆已经喝光了所有的蘑菇汤，钻进了魔法屋，开始钻研蜘蛛魔法。他钻研得太投入， 以至于忘了在晚饭后就该把笨公主变成草的。于是笨公主一直静静等到天黑，然后她拿出一桶水放到月光下，开始熨衬衣。她刚熨了第一下，就有无数的白色月光变成了一丝丝的蒸汽，在衣服周围飞荡着。熨到第五下的时候，笨公主烫到了中指，但是她忍住痛，将手指在月光浮动的水桶里蘸了一下，就继续熨了下去。笨公主一直熨到了月亮西沉，才熨完了整件衣服。因为她很笨，还烫伤了手指，所以干起活来很慢。天亮之前，她把衬衣放进小巫婆的衣柜里，就上床睡觉去了。第二天，小巫婆打开衣柜，惊奇地叫了起来：
我的珍珠魔法这么快就奏效了，衬衣恢复原样了。我的衬衣怎么样？是不是大小正合适？我的蜘蛛魔法这么快就让那些嫉妒成性的巫婆后悔了，哈哈。
笨公主揉揉眼睛：
是这样，我很高兴。
因为她太困了，一睡着就不记得昨晚熨衣服的事情了，还以为自己是做了一场梦呢。后来直到村里最聪明的妇人来淘铁熨斗，她才把这事儿想起来。这一天小巫婆很高兴，中午还破例给笨公主多开了一瓶酒。下午小巫婆带着笨公主到处参加沙龙，她黑罩袍下仅能露出一个衬衫的领子和两个洁白的袖口，但这已经足够令小巫婆兴奋了。她一下午不停地抬胳膊和抬下巴的动作，以便其他女巫注意到她那美丽衬衫的袖口和领口。笨公主昨晚没睡好，不停地打着哈欠，最后歪在火炉边睡着了。其他巫婆止不住地掩口嘲笑：
瞧她这个傻样。
机灵的小巫婆看到这些很不高兴，她轻轻地推了推自己的仆从：
笨丫头，你得起来了，在火炉边躺着真是不成体统。
即便我很笨，也请让我睡一下吧，我太困了。
但是小巫婆还是把她拖了起来，因为别的巫婆正在比赛谁的公主更能干，小巫婆也想让笨公主去参加一下。有的公主引吭高歌，有的公主在展示自己绣了花的手绢。
别让我丢脸，尊敬的公主，你父亲都教过你什么？
很多东西，我会修理钟表和门锁，我也修过父亲的脚踏车，我还给钢琴挑过音。
难道你父亲不是国王，反倒是修理铺的吗？
小巫婆对笨公主的父亲很不满意。
得了，你至少摸过钢琴，去试试弹一首简单的曲子吧。
我父亲不是修理铺的，只不过我父亲说我缺少其他公主的心，学的东西应该更适合我的本性一点。不过你让我弹琴也不是不可以，或许我可以弹得很好的。
说完，他毫不畏惧地走向钢琴。其他巫婆和他们的公主看见笨公主的举动，都惊讶地停下了一切谈话和活动，看着她像个真正的公主那样坐在钢琴前，抬起双臂。笨公主的手指按在了钢琴上。突然，一阵疼痛袭击了她的中指，不用说，这正是昨晚熨衬衣的时候烫伤的那根手指。笨公主皱了一下眉头，她已经记不起来这根手指是怎么弄伤的了。 于是他接着弹下去。中指每次接触一下琴键，都是火辣辣的疼一下，好像针扎一样。但是，他没有哭，也没有叫出来。他断断续续地弹着。其他巫婆和公主都松了口气。
笨公主果然是笨公主，琴声没有显露出丝毫才华。
但是小巫婆敏锐的目光注意到，笨公主的中指每次按触琴键时都要轻轻地颤抖一下，她突然觉得非常不安。就在这时，月亮升起来了。冰凉的月光照在琴键上，笨公主突然觉得自己的疼痛减轻了，手指像是被泉水一般清凉的月光抚慰，灵活了起来。她不由自主地弹起了另一首曲子，是谁也没有听过的曲调。悠扬的乐曲在整个露台上飘荡，在整个城堡飘荡，在整个山谷飘荡。大树们哗哗作响，没有一只鸟敢在这个时候发出鸣叫。现在每个巫婆都看到了，笨公主的中指上跳跃着一道道月光。过了一阵，笨公主终于弹完了。巫婆们端着茶点，鸦雀无声地看着她鞠了一个躬，慢慢地走下来，到炉火边烤栗子吃去了。小巫婆咽了咽唾沫，镇定地说：
我看她是弹了首时髦的月光曲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故事里的小女巫，有只蝎子会唱歌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表哥，是故事中的笨公主。
大家好，我是吴宇森，故事里的那个可怜的国王。
大家好，我叫谢磊，是故事里的大女巫甲。
大家好，我是大杨晶，我是故事里的大女巫乙。
大家好，我是张阳气，是故事里面聪明的妇人。